作为目前国内一个人坚持最久的播客，狗熊有话说已经开播4周年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在开播4周年时，大狗熊准备了纪念版定制 T 恤、节目电子书和其他惊喜回馈给咱们节目的听友，也就是正在收听的您了。详情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狗熊有话说或是 Bear Big Talk， 注意没有空格哦，订阅微信，相关信息会在微信推送信息里和下方菜单中及时更新。狗熊有话说已经4岁了，一切都很好，以后还请您继续多多关照。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大家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咱们这个播客呢是一个科技播客啊，我有好久没有做科技相关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回复到科技播客的一个本色，我们来做一点比较硬一点的内容。今天我们请到了人在北美的iOS 的开发者，默客的作者，然后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Anotable 的这个软件的作者王林，来和大家聊一聊他的个人开发的故事和一些自己的心得。哎，王林，我应该怎么向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介绍你呢？
嗨，大家好，我是王林。我自己向别人介绍时，通常都说就是独立开发者。
啊，对，就是咱们最近有一个，就是6月份啊，今天是6月份的狗熊有话说的第一期节目啊。然后呢这个6月份苹果又要开 WWDC 了啊，应该我记得时间应该是6月13号。你作为这个开发者来说，有没有什么期待？对这一次这个就苹果的这次动向有没有什么预期的东西？
其实我的要求或者说预期吧，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挺基本的东西。就是说我希望苹果少做点东西，但是把东西做好点。就是甚至说它可以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我都觉得这无所谓。它能把它原有的那些 bug 都给修了，就已经我觉得很赞了。
我感觉出来你背后这句话有深深的体会和故事啊，是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苹果的东西，我之前在另外一个播客我也说过，就是说我现在对苹果东西的认识就是，苹果的硬件我要等到2.0再买，苹果的软件我要等到3.0再用。
还真是，
就是它的，对它的那个质量确实不太靠谱，bug 挺多的。然后你作为普通用户可能也能感受到一方面，如果你像我一样作为开发者，那你就更是感受的淋漓尽致。
对，
你会去发现千疮百孔。
对，其实我们自己，我自己这边做 app 开发，在前年。哎，这个 Apple Watch 是不是14年、15年还是14年，都有点记不住了啊。
对，
就是
Apple Watch， 我也吃过它的苦。
对啊，
至今还没恢复呢。
至今还没恢复。 因为我们算我这边算是 Apple Watch 的首批开发者，就是它上线当天就发布的一个应用，而且
我也是
话题还比较，但是你做开发就知道了，它那个Watch iOS Watch OS 到现在都还是就相当渣的一个一个状态。
我有一个很悲催的故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说一下，就是 Watch 有关的。
哎，可以啊，先聊一下这个话题。
你不说你首批开发者吗？我也是，我提前买了 Watch， 就是没得选的，就那个蓝色的那块，对吧？开发者的预售版，然后提前开发好了，然后都提交了，然后审核也过了。然后被选中要 feature 了都已经。
哦，这个很难得啊。
对，然后就是 Apple 已经联系我了，然后提了点建议，说能不能改进一下会更好，然后我就按照他的要求改进了。然后那会儿没有真机，对吧？
对，没有真机，
只有模拟器嘛，所以我们只能在模拟器上调试，就是测试完就 OK 了，提交过审不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真机上跑不了。
哇，这个，
但我们没有真机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么搁着耽搁了，然后最后也没发布，也当然也就没有被 feature 了。
feature 也错失了这个机会。
对，
是他的问题啊，这个应该不是你的问题、啊。
是他的问题啊，事实就是后来等我拿到真机以后，我就可以验证是他的 bug 嘛，然后发了 bug， 但是。然后这个还没完，然后他隔了半年嘛，不是2.0了吗？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就2.0完全重写了那个2.0的，用那个2.0 SDK 重写了一遍。然后我这儿也调试完了，模拟器没问题。真机呢，就12能够载入，12不能载入，就是说，但是我确定代码没有问题。
你承担了一个代码测试员的一个工作了啊，替他们检查了很多 bug 啊。
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确定是你的 bug， 就是说你应该是，比如说要不你就不能启动，对吧？但是他在真机上12可以启动，12不能启动。
啊，这个是最麻烦的。
对，然后你从 log 里可以读到，就是说他那个什么载入啊、载入失败啊什么的，连接失败啊之类的东西。就你基本可以肯定有它硬件的问题，然后打那开始我就搁在那儿，再也没动过了。我那个 app 我刚才说那个 app 是叫 Voodoo， 我的另外一个那个 To Do app。 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搁在那儿，好久没有那个 update， 被卡在那了，没办法。
对，
因为我已经
这个算是
前一个版本已经发布了带那个 Apple Watch 支持的，我也没法说把这个支持就给去掉了，对吧？有些用户可能你当时买的时候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我就没辙，前后都不行，就卡在那儿。
对，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当时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批，当时呢做了一个搞怪的一个应用，叫爱佛珠，就是在那个 Apple Watch 上可以扒佛珠 然后那个
我听说过，
听说过啊。当时做的时候就发现，它居然会用那个序列帧来做动画。之前我们都没想到，就是说它从交互上会用一个这么廉价或者说那个普通的一个方式吧，或者说特别应付式的，就是就用序列帧来做动画。后面也不管了，就是也正常的做出来。再之后呢，就发现它还是一个僵尸，就是这个 Apple Watch 呢始终它无法独立。再之后，我就像你一样，那个包括我们之前做的其他的一些项目什么的，大家原先对 Apple Watch 还挺有期望的，到后面呢就都觉得就可有可无。然后我作为普通用户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做开发者，作为普通用户的身份也觉得这个表不戴也没问题，然后戴你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收获。所以我非常认同你刚刚说那句啊，就是这个WWDC less is more， 就是他尽量把手上现有的这个已经扩张的那么大的一个线给他收一点，然后把这个 bug 该修复的修复一下，然后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对于开发者来说其实已经很棒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 就是 iOS 的重大的一些改变呢？因为我其实很不希望它出现，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作为这个开发者，
重大的改变，你说整体设计？
没有，我指一些new feature， 会不会有一些新功能会影响到我们开发的这个流程什么的？甚至会就是反过来影响那个就是之前的这个，比如说开发的这个Xcode
的这些
架构。
近两年看来，那 Swift 已经不算新了嘛，对吧？
对，对，已经是两年了。
这个不能算新的东西。然后大家一直在说的 iOS 和 OS X 合并，我觉得虽然我也有这种妄想，我就想着可能 Apple 等到 iOS 版本号也变成 X 以后，两个 X 可能就能合并了。
哎，也是啊，这个，
但是我从纯技术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没有 ready， 他应该没有 ready 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OS 的这个开发其实是完全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和这个流程了。相对于就是现在 iOS 的这一套机制来说，应该还不会。但就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在团队里面是做设计，其实更多最大的转变应该是从这个 iOS 6到7，因为这个是就是你必须得改。整个这个界面风格这些它都 flat 以后整体都要调整，但就是技术功能方面我就不太清楚啊。你觉得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是吧？
可能最有可能就是它会开放 Siri 的 API 吧。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开发者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吗？
我觉得是个没什么影响的东西。 Siri 我也不觉得有多好用。
可有可无，还是可有可无。
对，它现在有太多东西，你感觉就是失去了 Apple 作为这个品牌的一个品质的标志。本来我们想 Apple 东西对吧，你如果有了那你就应该是最好的，但它现在 有很多，你有了是人家也有你也有，但是你非但不是最好的，很明显还有些东西还不如人家好。
对，这一点是这几年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对苹果的一个吐槽。就是我作为用户也是，作为开发者那更是自己的苦自己知道啊。我们具体到时候看一看吧，就是到6月13号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哎，咱们不吐槽 Apple 了，反正它就是那个样子啊。咱们来聊聊关于你的产品啊。先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大部分朋友比较熟悉你的这个个人身份应该是从默客开始。虽然之前你有两个，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tweet 是吧，那个应该是常念是吧，三个 e tweet 还有 voodoo 啊。然后其实大部分国内的朋友应该是先从这个默客这个产品开始的。我就是有点好奇，你的这个默客和 tweet 这两个产品都是基于社交网络啊。你这个一个是发 tweet 发 Twitter 来用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基于新浪微博。这个是因为兴趣，还是因为你也对市场有一定考虑，就觉得这方面的这个应用会有更多的人去用，然后它的这个 marketing 会好做一些，有没有这种考虑呢？
我做那个默客还得5年前了吧，5年。对，我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想做这个东西呢，是因为确实没有好的微博客户端。然后作为对比呢，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优质的那个推的客户端。所以在这样一个对比之下，我就觉得你这个对吧，微博显然就源自推特嘛。 很接近的东西，
嗯，嗯。
但是你在这个 mobile 上的体验差很远的。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让它做一个优质的这样一个体验的产品。
但有没有发现，这个5年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至今，这个新浪微博的，官方的那个应用端都还是渣。然后呢，第三方的这个客户端呢，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就是它对这个开放平台的这个接口什么的等等，就种种的不便。就到5年后，这个问题还是同样存在，就是新浪微
No,
博
no,
还是没有很好的客户端。
谁说开放平台不变了？它在变，只是越变越差。
没有，我说不方便，
哦，
不
你说
是
不
不，
方便
啊，
啊？
对，不变，
是
对，
越来越不便，感觉。
因为之前我们好像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这个它的官方的这个客户端，就作为普通用户吧，我现在把身份切换到普通用户，就官方的客户端呢，它有些功能，然后呢，好像就是只有官方的客户端里面才有，甚至之前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收藏呀，等等啊，一些，但是它一直在变化。然后呢，第三方的客户端呢，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没有授权，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失效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能不能站在这个开发者的角度，给普通的用户讲一讲，为什么第三方的客户端会总是出现问题啊？然后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儿？因为很多朋友。在回复里面问到这个问题，
对，所以是这样的，新浪开放给第三方用的那套东西叫做，微博开放平台。所以所有的第三方应用呢，都是基于这个微博开放平台做开发的。就你要获取数据，你是通过它的微博开放平台的 API 来获取数据，你要进行操作，你也是通过它的 API。写入数据，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新浪它自己的产品呢，它不是使用这个微博开放平台的，他们有自己一套私有的平台，它的产品是基于那套私有平台开发的。这就是我说他们不吃他们自己的狗粮。
他自己都不用自己的这个和第三方同样的这个环
对，
境来
所以
做
说
事儿。
从他根本的态度上，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给你分裂开来的，对吧？第三方是一套，我自己是一套，这是一个根源上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他自己不用，他就根本感受不到。即便说，你先假设新浪是有心真正的做开放平台，好吧？假设他是这样子的，但是他自己不用啊。所以，即便他不小心开放平台上出了故障，他自己是感知不到的，
对，
明白
而
吗？
且
只有我
感
们
知
第
到，
三方知
即
道。
便，对，而
对，
且可能哪怕他知道这个问题，他没有急迫的解决的
对，
这
所以
种
都是
心态，
我们需要我们，我一般是这样，看到他出了问题，我也懒得老烦他，对吧？我一般就等他两三天，看看这个问题是持续了恶化了，还是他自己好了。如果是持续或者恶化了呢，那我再给他反馈一下。然后就像你刚才也说了，他这个问题跟他自己的产品体验不是切实相关的嘛。即便我向他反馈了，他知道了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紧迫性去，对吧？必须马上给你修复这个东西。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之前那个 Apple Music 刚刚在国内开通的时候，然后呢，大家会去用，然后苹果自己的人也用，然后因为我认识一两个就是国内的这个苹果的用户呢，他们很维护，就是 Apple Music 说特别好用，但我作为这个普通的用户就觉得，就是什么歌都连不上，就是这个体验是就是直接打不开，你再好也不会再去选择。然后很多同样的普通用户都反馈，但苹果自己好像它没有这个感觉。我估计就是他们那个内部呢是没有这种急迫的体验，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服务器，不知道这个带宽各方面的这个跟普通的老百姓的这种用的方式不太一样。其实类似新浪的那个 新浪开放平台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他不去用自己的这个这个开放平台的这套构架去做事儿的话，那他自己用自己私有的那套机制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平等了，就是实际上大家就不在一个同一起跑线上。嗯，你觉得新浪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他可能就不想开放第三方的这个平台。
对，所以我刚才说是我刚才那一套都是假设说他真心想开放嘛。
嗯，
我说他的这个开放平台的不稳定性也是有根本原因的。那说回现实，就是说他并不是真心想开放，他有种种的限制，而且一些之前开放的一些数据他都慢慢的给变封闭了。
嗯，
比如说最明显的，你的 timeline 上的那个微博，它现在的限制是只能刷新最新的150条。
只能刷新哇，那个有
很，比如说对你九点，比如说像九点你刷新，你可以刷新，就是说它是个逆的那个逆向数嘛，你从九点开始往。
嗯，
往更早的时间，
嗯，
这么倒着数150条，
嗯，
你再往后翻，就是说你再想看更老的微博，它就刷不出来了。
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把可用性降低到一种就是你很难忍受的程度了，因为普通用户，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基本数据的完整性嘛，它就不保证，然后对应的就是说那个用户关系，
嗯，
比如说你有。你关注了100个人，
嗯，
你在你的关注列表只能看到30%-50%吧，
嗯，
就是说只能看到30或50个人你关注的人，
嗯嗯，
这个东西它进一步影响了那个 at 别人时候的那个昵称的补全，
嗯，
因为 at 的那个数据是来自于你关注的人，
嗯，
但是你关注的人的数据都不全。有些时候你想 at 某个人，他就不会自动显示出来。
嗯，不过你说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猜测啊，可能他们自己的这套，哪怕他这个私有机制，然后他自己的这套数据都没有搞清楚，就是都还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这个
就是啊，
这个是他专门限制，他
专门限制的，
对，他专门出过新闻稿，
嗯，
就是发过文章。
嗯，
详细解释他的这种限制以及他为什么这么限制，当然他的那个为什么就是全是 bullshit。
嗯，很官方的啊，那个说法。嗯，因为我刚刚猜测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因为现在这个新浪的时间线很乱，这个是公认的，就大家打开那个网页也会发现就是会有一些可能付费啊，或者是这个抢头条的一些就是它内部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机制，导致这个时间线本身就很乱。就我的猜测是这样啊，不知道它这个跟技术
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它那个是它自己的用户体验的设计问题，这跟数据完整性这个不相关，两件事。
嗯嗯，对，所以，但是同样，我觉得这种问题，因为之前我们还试过那个就是腾讯的开放平台。然后发现那个更烂，比起新浪的还更难，就是对开发者的这个便利啊，还就更加不友好，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估计这可能是国内的就是这些大平台的一个通病。嗯，作为开发者要消耗很大的这个精力和这个非技术之外的，就是技术之外的一些因素。还考虑这些问题，
而且他们不坦诚啊。嗯，其实你看得出来，新浪他就是不想给你搞了，他不想让你再用开放平台了。但是他似乎又扭扭捏捏，不好意思说，我们就把开放平台给关了吧。
对啊，他干脆收回，就坦坦荡荡的。
对啊，就关了呗。
啊，
他又不好意思直说，好像。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哎，那你现在对这个默克之后有没有什么版本上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因为我这儿有一个朋友，有几个这个网友回复有问到默克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一下，有人问有没有考虑会开发Mac 版的默克，
嗯， 这个之前我也那个官方账号发过，对，我因为很多人都期待那个MOOC 三啊，以及 MOOC for iPad 呀、啊
嗯，
然后之前我就说，这完全都决定于新浪开放平台嘛。
嗯嗯嗯。
现状它就是，它已经其实暗示很明显了，不要再搞了，对不对？开放平台已经不向你们开放了。
嗯。
那所以说 Mac 版那就更不可能。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可怕的就是一种非技术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它这个开放平台的态度，这个决定了还能不能继续往下做。嗯，很多其他的这个微博客户端的开发者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哈。
对，这一路来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倒下了，其他对，比如说 Android 的那个 Mac 上已经好几个死掉了。
嗯，
他现在就是就微博现在就一共有三方吧，官方，然后我们普通第三方，
嗯，
还有一个就叫微口。
嗯，对，
微口是不能算第三方的，你知道的都了解，
2.5
算第三方。
嗯，
他最近我最近刚看了一下，他最近他几次更新嘛，他就加入了大量就是显然微博开放平台不开放的功能。然后我就是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网络流量，他已经开始用新浪，我不说嘛，新浪有两套嘛，给我们第三方用的叫做微博开放平台，他自己有一套不开放的私有平台，现在微口已经开始用他那套不开放的私有平台了。
嗯，
显然就是跟我们已经不是一块玩的了。
嗯，对，已经算是内部伙伴了。嗯，
嗯，
哎呀，所以这个那你觉得就是这一块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新浪做的已经很明显了，对不对？
对，他已经
把，就是我真的想带着你玩的，我已经让你到家里来了，对不对？
嗯嗯嗯，
我们自己私下玩了，你开放平台，
嗯，
你好自为之吧，对不对？你们看得懂我的那些暗示吗？你们聪明点。
对，其实这个也是中国人的一贯的态度啊，不把话说明啊，然后要去揣摩、猜测呵呵，技术之外的因素太多。那这个会不会那你后面做这个咱们说一下你先近期做的这个吧，就是这个 Anotable、
嗯、
这个应该是
okay, 喝口水，
因为我刚刚因为我刚刚看那个今天看那个 Anotable 的你的微博啊，就是在美区已经被推荐了，这个应该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但之前呢是在，
对，有好有坏吧，其实
啊、就是之前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我去那个中国区的这个 App Store 里面看，有很多这个一星的评价，这就是这个 Anotable 这个应用。你能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最初是因为什么来做的，然后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有好的特别好的评价，就像官方的这个认可，也有像一些就是用户会就是很激烈的给出这种一星的这个评价，就是你怎么来看待？咱们先说一下，就是它最初你开发这个 app 的初衷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好。首先这个 Anotable 嘛，它的名字如果你知道这个，它其实就是 Annotate 的一个变形嘛。 Annotate 就是中文就是标注的意思。
嗯，
所以它是一款图片标注工具。
嗯，
然后之前最有名的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一款图片标注工具是叫做 Sketch。
Sketch
对吧？
对，
SketchSketch 呢，它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但是它很早以前就被那个 Evernote 收购了。
Evernote，
但是
Evernote 搞死了很多 app 啊。
对，然后大概大半年前吧，Evernote 它就宣布 Sketch 不再维护了。简单说就是这个产品死了，对他来说。
嗯。
所以，因为我自己一直用这个呀，它不再维护了，那我得找个代替品嘛，对吧？ 但事实上我已经下了满满一个 folder 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那个标注的 app， 但这都是一些功能比较单一一点吧，就相对于 Sketch 来说，没有一个这么类似的集大成者能够继承，作为 Sketch 的继承者。
嗯，
所以我那没有，就像我们这种就自力更生呗，自己动手。
嗯，所以你最初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一个需求。嗯，
是啊，一般都是吧，我觉得独立开发者一般都是这样。
嗯，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在用啊，然后感觉就是Notable 这个应用呢，首先我自己想要的需求，就是之前想到没有同类产品在做的，或者说没有把它捏在一个 App 里面实现的功能，你这儿都有啊，比如说像那个模糊呀，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局部加亮，还有这个放大镜，以前有一些功能是要把它拆到不同的应用里面。一个应用完成其中的一项才可以实现，甚至有一些功能要放到桌面端去做，这一点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但另外呢，也就是我也感受到，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和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就是图片标注的工具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像那个我自己一开始不太适应的是那个它没有一个返回撤退的一个功能，就很多这个类似的这个应用都会比较传统吧，就是你放一个东西然后会有一个后退键，一开始我找了半天，然后后面发现其实这个是有 delete， 就是把东西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 layer， 在最上面有一个层的这个概念。那用户习惯了这个东西以后，其实发现好像要比那个返回键要好用一些。你这个就是对这个应用的这个就是这些和其他同类型的区别，就是之前是怎么考虑的？就是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就是刻意的去创新呢？还是说就是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有没有这些初期的考虑因素在里面？啊，
就先说你说刚才说到，就是有些功能你觉得并不是很常见的，对吧？所以这个我就顺带说一下，就是。你刚才也说到什么很多人给一星评价，
嗯，
然后一开始你也说我在美区被 feature， 所以我说有好有坏，
嗯，
就是说其实全世界人都一样，你刚才你说在中国去看到一星评价，那因为是在中国区先被 feature 了嘛，被 feature 就是说你会引来很多
会被放大，嗯，
对，很多其实他对这个类型的应用他并不是很了解，简单说就是你会吸引来很多不是你目标用户的人，
嗯，
对吧？
对对。
然后现在很多人又没有耐心，特别是手机上这个小玩意儿，可能下来弄几下，一旦遇到有任何不如他们预期那样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很被触犯，
嗯，
很简单的就一星垃圾删除。对吧，很多都是这样的，但其实现在你在美区被 feature 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全世界人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美区也现在也开始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一星评价，就是说90%就是说收钱，就是说你收钱就是原罪啊，你里面有些 feature 功能是拿出来卖钱的，这就是原罪，90%的一星评价都是就是纯粹因为你收钱了，你就应该挨一星，
嗯，
很简单，真的。
嗯，
然后你刚才提到一些，你不说 Notable 有一些不常见的功能嘛？
嗯，
还有一部分就是一星评价还会这么说。
嗯，
它的 Sketch 不是免费的吗？ Sketch 都有，还是完全免费的。
嗯，
但是其实就像我说的，他们不会去深入体验。其实你体验过，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功能 Sketch 是没有的。
对对，
而且反过来 Sketch 有的功能我这里面都是免费的，
嗯，
所以说你就很无语，他们说你有的功能 Sketch 都有， Sketch 是免费的，事实上 Sketch 有的功能是我里面已经免费提供了，
嗯，
其他一些收费的功能是 Sketch 没有的功能呀，
嗯，对，而且 Sketch 是已经被 Evernote 收购了，
对啊，
它本身的成本，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Sketch 已经被放弃了， 经不会再维护了。事实上它现在你在最新的 iOS 9上，你已经发现它是有各种各样奇怪的 bug 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软件维护其实可能不是开发者你不知道，
嗯，
其实维护成本，你可能维护看起来不像说加新的 feature 那样，作为用户来说体验不到，但是光维护其实成本也挺高的，你要保证它对吧，跟上系统版本，
嗯，
保证那个不出 bug， 保证你的那个品质，保证性能，各方面你其实维护成本是挺高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收费？收费一是你是要能够可持续的那个维持你的开发，
嗯。
另外我作为独立开发者，这就是我所有的那个经济收入来源呀，
嗯，
我就只是在吃饭的呢。
对，嗯，你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用户已经有点娇气了，就是他已经被，
对对，
也可能是。
特别像小孩子，你就觉得，就是小孩子对不对？
这个，就是小他已经就是被弄成那种熊孩子，其实还是，不会再去主动的去看。比如说，可能你已经写好文档了，但他们不会去看，或者呢，这个本身这个最后付费的这个机制是到最后的环节。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他有这个心理上有预设，说这个，哎，你是不是？先让我用，然后到最后要输出一张图片的时候再收钱。
是，这个是 1.0 的时候这样，
嗯，
我也承认这个是当时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那个设计方案嘛。就是我写过文章，就是说就是你可以想到的当时那几个方案都不好，
嗯，
但是我很快在 1.1 的时候我就更新了，然后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会当你第一次使用一个付费工具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然后当你选定任何一个付费工具的时候，那个工具边上都会有个明显的就是这是一个要付费的工具的这么一个标识。
嗯，
但是真的跟你说用户评价就是很奇怪，就是说它有个很，比如说我在 1.1 更新以后啊，我就 1.1.0 他们会说你这太阴了对不对，等到我到最后的时候你才来那个说要付费，然后 1.1 呢，发布以后又很奇怪，他们有一部分用户说，靠，你原来不是全免费的吗？怎么一升级现在要变成收费的了？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们觉得 1.1.0 的时候是完全免费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说是要收费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
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实际去操作，但他直接没有用付出，他直接截屏，
这是我的猜测，所以我就说很奇怪，就是说你有一些很对立的一心评价，就是
说，因为我是这样看啊，就是这个 feature 这个事儿，它其实是一个放大了以后呢，你用户测试你的这个软件边界的可能性就增多了。以前可能，比如说有1000个用户，那出现，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操作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就有那么一两个，千分之一甚至更小，但如果有10万个用户，那其实就有很多你根本想不到的奇葩的一些思维方式就会出现，然后有一些之前的设计上的或者说一些构想上的小问题就会被放大。你刚刚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应用啊，就是那个就是 Paper 53，那个是 iPad 上画图的一个应用。
对，
他的那个画笔都是收费的，但他那个收费的机制，
那个一直我是觉得 iPad 上最棒的 app 机。
对对，我非常佩服他们那个，而且他那个就是逐步的这个推出的功能的这个拓展，然后包括最后做实体等等，包括他那个硬件啊做的也挺好。因为我刚刚为什么突然想到他呢？是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收费的那个对交互的这个用户的心理把握比较到位，就是他不会说首先他让用户知道就是这个功能预设是收费的，他用一个很实物的一个画笔的这个东西来把这个工具就是具体化。那其次呢，他有一个小的动画，就是当你去点它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在屏幕局部的一个动画来告诉你怎么去用，然后能产生什么效果，那最后他告诉你是收钱的。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可以 可以去借鉴一下，或者说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下自己的创新，也许会避免掉一些这个就是那种粗暴的用户的这种评价啊。但是
现在他现在已经不存在说你会被误导，说一开始认为全免费的最后才只收费，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的，因为一开始就明确告诉你了。但事实证明就是说其实这不是根本问题，真的就像我说的，你的原罪就是在于你收费，不在于你
收费的就是原
罪，对，不在于你怎么收费，甚至不在于你收多少钱。因为我也想过，比如说我现在我单个工具是卖1.99嘛，那假如我卖0.99，我会让那些一星评价减半吗？其实你仔细想想是不会的，因为他们的抱怨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工具都要收费，他们不会在意你是1.99还是0.99。
对，关键的问题其实是他的心理已经把收费的应用预设成一个就是就不应该收费，
对，一收费他们就不高兴。
你觉得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了你那篇文章啊，就是讲这个一星评价的这个，就是之前是讲到啊，没有一星评价，讲那个一元的，就是去年你写在那个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讲一元然后对默客的这个影响。你觉得这个收费这个机制，是苹果的一个默认的，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就是把消费者这种纵容培养起来的一种习惯，你觉得这种方式怎么去评价它呢？就是它现在的这个 iOS 这整套这个收费的这个机制，你现在怎么看它呢？
这苹果作为硬件公司，它以盈利为目的，这无可厚非的，它的这个策略真的，对硬件公司来说，你软件就是 commodity 对吧？
对，
简单的说，苹果就希望你所有软件都是免费的，让我这个硬件在那个顾客手里价值越大越好，对不对？价值越大，然后顾客需要付出的成本越低，那顾客只要把他所有钱拿来买我硬件就好了，软件免费，那不就是对苹果最有利的吗？
对，他的策略其实就是为了把硬件尽量的，特别就是这个 iPhone 手机尽量的更新换代，然后卖的越多，
对啊，让你觉得价值 iPhone 很有价值，对吧？你花了钱买了 iPhone，然后你就有各种各样的品质很高的软件免费可用，那当然就觉得 iPhone 好，对不对？但是你反过来，你长远的来看，你这个生态系统还是软硬两条线的，对不对？你不能够让开发软件的都活不下去了，那
对啊，现在他
但是事实上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也只是作为独立开发者你才有这个困扰，你再仔细想想，这年头这多少软件公司都是风投的呀，都是靠风投的。你想，这假如我是要靠风投的，我当然也不卖钱了，对不对？我就圈用户嘛，反正成本不是我付出的，简单的说就是我把这个用户开发成本、用户客服成本都转嫁给我的那个投资人了呀。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其实咱们这个作为独立开发者，虽然现在有很多媒体报道，然后呢也有这个有好像对于非技术人员来说有点光环，但其实这个有点像那个股票市场里面的散户，就是进到这个市场里面有很多比较惨烈的就是问题需要去面对。而且呢，可能是像大的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大型团队呢，他有专门的人去解决专门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刚刚说到，我预设啊，比如 Vico 他去解决新浪的这种开放平台的这个问题，新浪的这个开发的话，他不用技术人员去操心，他有专门的这个就是沟通团队啊。
那是肯定的。
所以独立开发者，你觉得独立开发者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职业的一个目标吗？就是对于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这一行的人，你会怎么对他进行建议呢？
就你指望着这个养家糊口是越来越难了，确实。看，还是看心态吧。你熬得住寂寞，你熬得住冷清，你觉得不需要什么高床阔枕，你就自己有个地方能够能睡能吃饭，对吧？能有个桌子，能个电脑写写代码，你看你自己追求什么。真的，
你最初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做这个独立开发的？因为这一块我也比较好奇，因为你在美国之前是有在公司工作，还是直接就读书以后是经历这个就做直接做独立开发，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方便说吗？
我是在中国念的书。我是在中国念的书，毕业以后就在学校门口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做了3年的那个软件开发，然后之后我才开始自己做那个移动应用的开发，然后一做做到现在做了7年。至于为什么是独立开发嘛，因为一开始我的那个职业生涯做的，我们是做的比较特殊的软件，然后我自己的兴趣想做那个移动开发，你可能也可以，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我就觉得你还不是一个专业的移动应用开发者嘛，那你当然得经历一个自我学习的这么一个阶段，对吧？所以那就自己做呗，自己边做边学呗，然后这么一做就做下来了。
如果，哎，如果现在有类似的这种团队想和你合作，或者是这个有就是告别独立开发者的这种机会，你会选择吗？
一是我
然后
暂时
会出于什么原因，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之类的，你会做出这种选择吗？
一方面我暂时也没有遇到，就是说我后来来了美国嘛，你来了美国以后，一是我也没法工作，就是说你有身份问题，你没有，你工作需要工作签证，现在工作签证特别难搞，我2年前吧，可能我搞过一次。找了工作，但是你得抽签工作签证，然后没抽着，
排队，
那对，没抽着算了。我后来就懒得再折腾了，这不划算。为了面试也挺累的，飞来飞去，你得准备，你得耗大半年，然后结果你大半年以后搞定一工作吧，你还得抽签，然后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抽不着，我就说算了。
哎，你会不会考虑像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小型团队那种，就是异地的远程合作开发呢？因为比如说像，一些 app，像那个 Day One，好像就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就是设计师和程序员，互相来搭配，就类似这种，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再和其他的团队能力结合，你会不会考虑这样的工作
事
形
实
式？
上，默克1.0它就是这样一个形式。默克1.0就是我当时发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这东西可做，然后我在网上招揽那个设计师，然后我当时就招了一个很年轻的也很优秀的设计师，然后我们做的默克1.0，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过程，甚至你想只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其实你就能感觉到，其实中间沟通的开销就已经挺大的了，很多其实你想想这个成本其实也不是很划算，所以2.0的时候我就完全自己单干了。
对，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我今年7月份会去这个新西兰，然后相当于是在那边有几个月，就是工作移居到那里嘛。然后呢，之前了解到那个，就是有一种 lifestyle 叫 digital nomad， 就数字游民。然后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远程合作的这个方式，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有人可能是在网络上做一些 marketing， 然后呢 promote 一些商品去卖，然后也有这个设计师，也有这个当然程序员特别多，然后也有一些小型的这种合作。所以很多人就是乍一听会觉得这个概念很酷，但真实因为我是比较理性的去想这个问题的话，会发现其实会有就是沟通的就是很大的这个隐性的时间消耗会在里面。然后呢对于这种比如说程序员也好设计师也好，其实时间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本嘛，就是有的资源。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刚刚你说1.0 的时候默克啊 ,Mock 就尝试过这种试验啊。你会考虑在 Anotable 或者其他的一些新的 App 里面也会用这种比如说设计啊或者是交互呀、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合作类似这种形式会考虑吗？
暂时没有发现那个需求。
好的，明白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一些问题看一下那个听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哎呀，这些都是回答就是提问那个价格的问题，这个我就不念了，因为跟刚刚你说的那个基本已经回答了。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个Anotable 有没有在海外是怎么推广 app 的。因为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是一个程序员，他自己也想做就是专攻海外的这个，就是不做国内只做国外。那他想问是怎么做 marketing 的。
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marketing。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也好了，我也想知道。
你也想知道。
你
觉得对。
你被选中这不是因为我做 marketing 才被选中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中。总的来说可能对吧，你品质做得足够好还是有一定机会会被发现的。就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概6年前。我在6年前的时候，你刚一开始我们就说我被人熟悉可能现在就剩下默克和那个 Notable。 事实上我当年那个 Voodoo 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知名度的。当年也有一挺大的用户量的。然后6年前就是有一天，我那个时候还在国内。然后那天我就去看那个就前天的销量嘛。发现忽然猛涨了几十倍，然后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被 Apple feature 那个时候也在美
了，
对对，美区被 feature 了。就感觉被什么幸运给砸中了的感觉。但是就是完全就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marketing， 我自己完全就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因为这一块其实我们都想知道，然后好像都无法总结出一套方法，或者说真的需要一个需要去离开那个技术类的思维，可能是需要一个就增长黑客 growth hack， 或者是
我从来不信这套东西。
你不信这个 growth hack 这套是吧？
你 growth 不是这个东西，你本质是啥？你得有东西可 growth 啊，对不对？你不拿着一个炮你再吹，那最后也是炸，对不对？
对，
你得
这个。
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做 marketing， 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最基本你品质得有保证吧。就说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是个必要条件。
对，
就是说你做的特别好你也不一定被选中了，但是你做的不够好你就肯定不会被选中。
对， 是一个必要条件。
这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我只能把我自己人事尽到最好。
嗯，或者说对于一个技术类别的工种来说，程序员或者设计师来说，把自己的产品做到足够好，就是最有效的一种可控的 marketing 啊，也可以这么说。说到这里，我分享一个我们自己的产品的一个偶然出现一个增长高峰的一个案例啊。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叫微享的一个，实际上是可以一键分享微信和微博两边同时发出一个长图，然后呢加上这个自己写的文字，做出来以后不痛不痒的，反正总体也就这个，因为是一个免费的应用，之前收费，后面我们决定把它做成一个免费的，我看那段时间好像也就是3-4万，就是总的这个下载量，不高。然后呢，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儿，就我们基本都没有再去关注，也没有每天去打开那个App Store 那个后台啊，就是 iTunes Connect 去看后面的那个情况了。然后有几天就发现我们那个邮件，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从反馈邮件吧，就那个反馈邮件发来的频率特别高，我觉得有点奇怪。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了一下那个后台，然后就发现下载量特别猛，就是每天都是1-2千、1-2千这种下载量，是之前的十几倍。然后就奇怪说，肯定是哪里有 feature 了，就是然后去查那个数据也没有发现这个苹果有 feature。然后也没有发现其他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App 网站有推荐，因为我们还专门去那个网上去检索了那段时间所有这个国内国外的有没有关键词就是提到我们这个应用，也没有。然后就特别神奇，然后特别奇怪。后面我们大概猜到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去看他分享新浪微博的那个内容，因为那个是开放的嘛，是用户分享到开放平台，你是可以去看得到的，微信就看不到了。然后看那个新浪，你就发现那段时间大家分享的呢是那个一些微商的人去在那个就是卖自己微店里面淘宝的一些商品，然后他好像会把2-3张图，我们这个应用比较方便嘛，可以一键把几张图同时缝在一起，然后发出去，然后就猜，哎，会不会主要是在微商圈里面被传播开来？然后一去看那个数据，好像还真是，因为它是在那个大年初六以后开始发，就相当于之前大家在过春节就没有去发，然后估计是在那个时间之后呀，出现了一个，比如说某个内部的微商内部的一个传销群啊之类的，然后大家可能有人推荐了。在那个一个非开放的环境下，就
我刚才
就把这个就
听你说收不到嘛，我正想说有可能是某条微博，因为可能微博现在还收不到。
对，
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有一天吧，那两天就是 Moke 的那个销量就是特别高，然后后来发现是某个人的一条微博。
就是真正那个 KOL 啊，他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发啊，可能
对他推荐一下，就是有些时候，但这种是不可持续的。
对，因为我说刚刚那个例子的意图就是想表明这个事件是个偶然不可复制的一个事件啊，所以更多还是把握住我们能把握的，作为开发能把握的一点。咱们也聊了很多啊，我想就是说作为技术上的就是方面，我们刚刚聊的你的这个 app， 然后呢这个默克和这个 Anotable， 我也觉得这个 Anotable 这个应用呢，它应该属于一个偏专业一点的，就是用户会考虑的一个应用。那你觉得以后你会然后默克呢是一个就是专业用户也可以用，然后普通用户也熟悉一下也会用，你觉得以后你会更偏向于去做一些专业的工具类的应用，还是说就是用户量多一点然后呢这个普通用户也都可以用？但这个问题我大概猜到你的答案了，我还是想听你自己讲一下啊。
作为独立开发 我一直强调最大的成本就是除了维软件开发以外就是客服。我现在就是称我自己的开发叫做客服压力最小化导向的开发。所以我想我可能还是会尽量希望能够卖上一定价格，但是目标人群小一点的。
嗯，其实这个很多人他我觉得这个是两种思维方式，就是独立开发这个思维方式一定要人数少然后收费高，因为维护是要花钱的，然后口碑这个是靠这个小众的这个群体里面去传播，然后像那个就是大厂他们更多可能有风投，然后需要有这个口碑，需要去把这个势头造起来，所以他会把那个成本考虑进去。我们现在如果很多做独立开发还没有启动的或者说打算做的，我个人也是觉得尽量去做一些就是再小众一点或者说再垂直一点的这个市场，然后呢让它就是这个收费真正合理循环起来。因为国外现在好像比如说有一些专业型的相对专业一点的应用啊，以前是这个就卖得很贵，比如我自己用的那个就是GTD 的这个软件啊，就是 OmniFocus， 它就5年更新一次，每一次都是这个200多人民币，然后甚至还有内购，但是你还是得买，或者说一直在用的这个用户还是得去买。然后像那个我常用的那个 Text Expander 是一个快捷输入的那个应用，现在更过分，它收年费了，就是按照时间去收费。
我知道被骂得很惨
啊，对，骂得很惨，而且其实会有替代品，会有一些这个用户肯定会转出去，当然也会有人会怕麻烦嘛，或者说他的这个已经做好了很多这个自己的定制的东西，他就不会太想去切换。但就这条路我觉得可能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会更好一些，就是他规避掉那些大的人流，然后呢这个带来的维护呀带来的这个干扰。
对啊，
你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感受，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观点啊？
即便你不从那个成本出发的话，你光从竞争出发，你也应该规避那个泛型通用的那个应用。
嗯，
你那些面对大众的，那有很多大厂或者靠风投的那些公司，他们也做这类产品，你怎么跟他们竞争？
嗯，对。所以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一个思考，不能什么东西都以这个人流量呀这个下载量呀这些来做一些判断。能推荐一些你平时在就是这个工作中在这个生活中常用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些设备等等啊，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硬件软件都可以啊，就是推荐给我们普通的这些听友朋友们啊，非开发者吧，或者开发者和非开发者都可以推荐一下。
我的硬件就是一个 iMac， 一个 iPhone， 一个 iPad，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软件我也就是给普通用户的话，我就推荐也挺常见的，就One Password 吧。因为
这个很关键。
对，其他的我想想可能都有代替品，这个可能好的代替品这个比较少。对，然后如果你刷微博你能忍受各种限制，我觉得 Mock 还是不错。
对，我自己其实现在一直在用，之前也用过 Vico， 还有另外一个叫两个 V 那个 V 微博那个好像已经就是因为被那个第三方平台折腾的已经半死不活的感觉。默克还很不错。对，也推荐一下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 Mock 啊 MOKE 啊，或者默克这个应用很棒。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 或者是播客。你平时有听播客吗？
书的话我真的好久没看了，没时间看书。
嗯嗯，
播客嘛，我倒是基本上每天都听，就每天自己给自己做午饭的时候听刚好。
嗯，
但是我都听不过来，我都现在可能还
好，
可能还积累了十几个美
啊，推荐几个你常听的节目吧。啊，
我看看，我这里面有哪些。嗯，可能先说那个比较专业一点科技类一点的，我听一个叫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啊，对，
就是那个 Marco Arman 那些。
嗯嗯嗯，
然后
那个也很值得听。嗯，做技术类的很值得听。
The Talk Show。
嗯，
也是那个果粉的那个。
嗯，对。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更可能更专业一点的，我听 Debug， 可能开发者会听。
Debug 那个叫 Guy English 是吧？是他做的这个。嗯嗯。
然后和他对应的一个设计师可能会听的 Iterate。
嗯嗯。
然后还其他一些，就是一些可能故事类的吧。我听那个 Serial。American Life。
嗯，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还不错，叫 Radio Lab， 也是说故事类的。
啊，有听中文的播客吗？还是觉得中文的听的很少？
就像我说，我听不过来，也不是说我专门不听，我这些都已经听不过来了，都还都没听呢。
播客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它先堆着，只要不是太有时效性的话，想起来放一放啊，
只要你的硬盘够大。
对。咱们问一个相对听起来有点文艺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听这个节目的是比如说十年前的你，或者是这个很多年前的你，你作为就是经历过很多就是已经经历过一些生活之后，你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话？或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你我之前看到你写这个问题，我也想了想。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对吧？其实比如说给你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可能他什么都不会改。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要跟之前那个我说吧，我就觉得一就是说，你在别人眼中的像是别人的心声的，不是你可控制的，不要太介意了，对吧？但是我回过去看你基本上做到了。那反过来呢，很多人喜欢揣测人心，发表一些诛心之论。但是呢，你的心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是不是他人可测可诛的，就随他们去嘛。你也基本上做到了。然后可能跟独立开发相关的，就是说我也不记得就是自己当时有没有过这种寂寥冷清的感觉，但是最后你是会适应和喜欢的。然后嘛，就是人都会犯错，你也会犯错，犯错的话你无怨无悔，对吧？错了被骂的时候就应该无怨嘛，那你就是错了。但是错了吸取教训就行了，也无悔，就因为你做出的决定都是当时掌握的信息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你悔是没有意义的，你事后诸葛那除非你是穿越剧，对吧？没有意义。所以就是说即便你错了你也无怨无悔。
是非常好啊，今天我们聊得也很开心，然后那个最后我也觉得有很多感受啊。那这个独立开发这条路呢，其实算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然后呢，这个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对技术感兴趣，或者说看到这个很光鲜的一面，也要知道就是它有一些比如孤独冷清，但是呢这个过程体会的人才会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这看人，我觉得真的就是说独立开发并不是比其他开发相比 并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或者怎么样，这纯粹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就喜欢独处，有些人就喜欢热闹，
对，
看你是哪种人，
就是，看人的性格，或者说看他个人的选择。只是说我们在国内啊受到的一种传统的教育呢，是就是一定要有一条共通的，就是主流的，或者说一条具体的就是可行的路，然后呢大家都去朝着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个价值判断。你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变得就是大家选择余地比较大了，然后有很多条路，独立开发是一条路，然后也可以是这个团队，也可以是其他的，或者找一份工作啊，安稳的这个工作，这个选择呢其实在自己。然后呢这个，但是这种书听起来很鸡汤，那的确是，然后我觉得的确是这样，还是看个人的一个性格，然后选择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方式吧。最后王林说一下你的个人的，就是想公布出来的这种微博或者是其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大家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如果有更多关于你的产品的问题可以怎么和你互动呢？
那就那个我的微博的昵称是 AN0 0NA，就是一个对称的。那是因为我的 Twitter 的昵称是 AN0，但是微博它不允许有三个字字符的那个昵称，所以我就对称了一下。
AN0 0NA，对，好，对，大家可以在微博上去关注一下王林，还有呢就是我也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下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新浪微博的客户端，默克啊 ，Mock， 还有这个图片批注的工具 Notable 啊，也希望以后咱们还有机会啊，就是来深入的聊一聊跟技术有关的，或者是独立开发，或者是这个就是相关的在北美生活的一些感受啊，我们再聊聊其他的话题。也感谢王林今天抽时间咱们深入的聊了一下啊，或者说概括的聊了一下，就是自己做产品的一些故事。行，那咱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关注狗熊有话说新浪微博的平台啊，关注爱大狗熊，还有呢就是我的微信公众号啊，狗熊有话说 Bear Big Talk， 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好，拜拜。